他的镜头是对着我吗？
哎、欸、哎，他刚刚是有拍照啊！
我的照片好像被传出去了、欸。
一个快门的瞬间，成千上万偷来的脸，偷拍，偷走了什么？你的镜头，我的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市社会局制作的节目《你的镜头，我的痛》。偷拍偷走了什么？我是主持人李佩文。本集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集。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前面我们有谈到偷拍骚扰的社会文化观察，我们有谈到社工师分享的偷拍者的心态。这一集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偷拍受害者的经验。我在第二集有跟各位分享过，我也曾经在学校的公厕里面被偷拍过。所以今天呢，我是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来跟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谈这一集的内容。今年七月，《镜周刊》出版了一篇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看过，叫《青春炼狱》。那《青春炼狱》呢，它揭露了一个脸书上面会员数非常高，高达70,00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团，叫霸社。那霸社它会不定期的流出一些女性的私密影片，这些私密影片来自于一个叫做创意私房的色情论坛。去年我们的高等法院也将一名叫做张子燕判刑，张子燕先生他也是这个创意私房的原始成员之一。他做过什么事情呢？他潜入到台大医学院、北医女中等等的20多所学校的女生厕所去偷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张希慈，他很遗憾的也是受害者之一。那希慈目前的身份是一名作家，现在也正在筹备一个新的 NGO 组织，叫灵魂实验所 Soul Lab。 他也曾经是行政院的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欢迎希慈。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慈，主持人好。
希慈好。那首先呢，我们想请您跟我们聊一聊，当你发现自己被偷拍的时候，那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整个经过，然后还有你所了解到的这个偷拍者他犯罪的手法是什么？
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个事件的发生其实是在2021年的圣诞节前，大家其实是很开心的，要过节了。某一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的 email 有一封很奇怪的来信，内容不长，大概就几行文字而已。他就在说他是台北市妇幼队的警察人员，他们在网络侦查中发现有一组照片跟影片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被偷拍的影片，怀疑可能是我，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邀请我去警察局确认这件事情跟做笔录。那因为当时其实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所以还有附上了相关的新闻连结报道，让我知道这可能是怎么样的事件。我觉得一般人如果看到这信件，可能很容易觉得应该是诈骗，就很怪嘛，就是突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写信给你。但我当下其实反应非常非常强烈，是因为在收到这封信之前的一个礼拜吧，两个礼拜，我才收到了一个我以前的学生，然后她也是北医女的学妹，就私讯跟我说，她很希望我可以知道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事件正在发生，其中有非常多的受害者都是北医女的校友或学生，所以她希望我可以让我身边的很多的学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事件是真的，看到这样子的信件，如果收到这样的讯息来自警察的，她真的是可能要去问你说可不可以请你来做笔录，而不是诈骗。收到那一封信以前，我才刚刚写了一篇贴文在说明这个新闻，我在网络上研究完有多愤怒，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在收到信件当下，我的反应就是，哈，原来我不是一个愤怒的第三者，我是一个当事人。所以我很快的打电话给警察局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之后，我就约了时间做笔录。那在笔录的现场其实会让你看跟确认究竟这是不是你，因为他得确认那个影片是不是受害者是这个人这样。当下我其实觉得蛮贴心的，就是妇幼队真的做得很好，是因为他其实没有放完整支影片，他只放了影片的开头，在我脱下裤子以前的画面，确认说你只要确认到这里就可以了，他不会一定要你看完从头到尾的这段过程。因为你大概很难想象你要自己看一支影片是拍你在上厕所的画面，而且他还双机摄影，就是从前从后面把四处跟你的脸非常清楚的拍到 你在上厕所的这整个过程。看完之后我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全部放完，我想知道他到底拍了什么，因为已经很久以前。整个影片看完之后也再确认了他放在那个资料夹里面的资料，也很震撼是资料夹里面他会附上照片跟我的 Facebook 连接， Facebook 的截图， IG 的截图， IG 的照片，我 Facebook 用过的所有大头照。那天在警察局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惊讶的事情，是因为有一张照片其实是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快要将近8年前拍的照片，然后它是一张领口比较低但也没有真的很低的一张大头照。我就突然想起好多年前我曾经在上传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干妈就说，哦，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露了。然后我在警察局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我想起这句话了。然后会不会看到买下这组照片跟影片的人也觉得因为这张照片在联想更多东西，不管是当下欲望也好，或者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些照片引起我被锁定变成一个这样偷拍的人，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有机会问看影片的人、看照片的人、购买的人，我没有办法机会问拍的人。但你当下就开始思考，会不会有可能是我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被 target 被锁定的对象，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当然后来也是因为我身边的家人都很支持我，然后他们具备很多创伤知情的训练，然后我工作环境是非营利组织，我身边有非常多的社工跟咨商师，所以很快的会认知到那一个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谴责的这种心态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它很正常，但它没有必要一直围绕在我的心里让我觉得，哦，真的是我做错了哪些事情。然后在跟警察聊的时候其实也会知道，最后确认偷拍的时间是一个我在演讲公开场合的现场，那个地方只有一间厕所，他就是在那间女厕里面的每一个隔间都放了偷拍的摄影机，所以他把所有当天去那个地方女厕的所有人都拍了。但他之所以会那边设定，就是因为我的行程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上 IG 上看到我今天去哪里演讲、去哪里参加活动，所以他可以在事前确认要拍我之后安装好这些摄影机，等到活动结束的时候把所有摄影机收回来，找出来我的影片剪出来然后拿去卖。所以真正我被标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因为我的背景，可能从北一女毕业，从台大毕业，然后有一定的追踪人数，你可以上网找到我的新闻。在这些背景底下，我成为了那个觉得我是有商业价值的，我是有买家，所以可能可以拿来作为他要偷拍的对象。
所以刚才希慈在叙述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有讲到说，即便你有这些 NGO 的经验，或者是你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身边的这个支持团体，或者是你的教育背景，可是都还是会让你不免在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是会有那种自我谴责的那个意识会上来。但是你刚才也讲到说，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必的，虽然我们的教育一直如此，会一直灌输我们要怎么预防怎么预防，可是就像您刚所说的，其实它发生的状况你是防不胜防的，你根本没有办法预防这个事情，如果所有的隔间里面都放有偷拍的这个摄影机的话。那您有讲过说当下内心的感受跟心理的状态，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试着去求救吗？跟任何的身边的人或任何的组织单位？
这些事件发生当下最痛苦的其实不是这组照片本身或这组影片本身，因为当下我其实因为过去对于性创伤的接触的充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就是不是我造成了这样的影片被拍摄跟被反射，我没有同意任何人看这组的影片，所以任何人看到这个影片其实就像是你不经我同意从我钱包拿走钱然后很高兴的再拿去花，这不是一个我的问题。但它会让我痛苦的点是因为当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我过去创业做非营利组织，我在推广教育，然后我去念我很喜欢的学校台大跟社会学系，这些我曾经被鼓励去做的事情，这些我曾经在做的时候非常投入非常热情，然后我非常喜欢那天被偷拍的那个情境，是我跟我一个很欣赏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者 一起演讲的一个会场，那天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在这些我做我非常喜欢热爱的事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只在那个当下跟你说很棒，这是一个很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是你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你在你想要走的路上前进着，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我，我的工作有一个职业的风险跟职业的伤害，是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有人追踪你，有人想听你说话，有人想看见你的时候，你同时间也会成为另外一群人想要攻击的对象，或是想要意淫的对象，或是想要透过拍摄来感觉他们凌驾于你的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过，这是我当我要追求我所想看见的生涯之涯我要承担的事情。这个意识是一种就算这次被偷拍我消化下去了，那下一次呢？然后如果不是偷拍这种形式呢，他是用其他的方式去攻击你，去伤害你，我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所有的预防，让我自己永远不会被攻击。而我被攻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攻击别人，是因为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去抛头露面，不待在家里，不躲起来，让我要面对这样子可能会出现的伤害。这个压力是最大的，这个伤害是最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有一段时间很困惑跟很问号的是，那我还应该要继续做我的工作吗？我应该要调整我的工作形式吗？然后我花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候也很幸运，因为我跟我很多身边的朋友在聊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后来也推荐我去使用了一个台北市的资源，是在希望创伤复原中心，在台北市他们透过卫福部的补助，然后提供给性暴力受幸存者一个免费的一年度咨商的免费的资源。在跟咨商师聊一整年的这个过程，在跟朋友们，在跟家人们，在工作同事们聊这些，包含我写出来这个经验跟更多人在讨论的时候，会慢慢发现，如果我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做我的工作了，那不就是让这件事情更有伤害力的方式嘛，就是这些会想要攻击比如说有影响力的有镁光灯的女性的这些加害者，他们无法接受比如说女性有成就，他们无法接受女性比如学历高，他们无法接受有女性可以这么独立的站在外面不是一个附属品。那如果我也真的就同意了这件事情回家了，我觉得好不公平哦，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有更觉得其实我做的工作是快乐的，然后我真的应该要一直坚持下去。
我觉得希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你的创伤的经验，然后你整个过程的思考跟调试，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刚才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多年前的这个民进党的妇女部的主任彭婉如，彭婉如她遇害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子一番讨论，就是究竟是不是因为她所谓的抛头露脸，然后做了很多为妇女努力然后争取性别平等的事情而受害，这个很难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一个悬案。但是我觉得可以呼应到刚才希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就是难道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就应该有这样子附加的这种
风险
吗？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引起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反思的。好，那刚才您讲到了关于你调试的一些经验，那我也很想要再问问你，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问说，诶，你为什么会愿意去公开那么伤痛的经验？你当时是怎么去思考，怎么去选择的呢？那你有后悔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吗？
在2021年，刚刚有提到我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同时间的时候我已经有一定接触了关于性暴力的经验，是因为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大学最后一年我就经历过校园内的性侵，然后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面对 PTSD， 面对创伤，面对创伤后的二次伤害，然后练习复原。那它本来是一件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我经历过一个坎，就像车祸一样，然后我骨折了，然后我好了，它好像就是一个船过水无痕，应该就这样过了，也不是太多人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情。 2020年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也经历了性侵害，然后他跑来跟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经历过，他跑来跟我说，然后在听他分享的过程，我才发现性暴力的幸存者非常非常难以说明自己发生过什么事情，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因，但那种失语的过程对于复原的帮助很有限。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说明你发生过什么事的时候，你要离开那种自我谴责的状态是好困难的，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帮你提醒你，真的不是你的错，真的没有关系，然后痛苦是正常的。你只能不断的在自己的内在世界里面自我谴责、伤害、怀疑，然后肯定自己就是一个废物或是一个很恶心的人。所以失语这件事情是当时我发现性暴力的幸存者，不只是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学生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我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发现如果我们可以不要失语，我们可以说出来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再遇到一些其他的支持。而我自己的例子，我是透过说出来找到了让我复原的重要的支持的社会网络。我不确定每个人是不是都准备好说出来，但如果要说出来也会有很多难关，其中一个难关就是没有人说过，你没有听过你身边的人说，哎，我跟你说我被性侵过，哎，我跟你说我被偷拍过。所以我当时我想说，那至少创造在这世界上面的一种声音是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你知道他几岁，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样的性暴力，然后他在性暴力里面遇见了什么样的复原过程或是修复的过程。也许当有一个人想要说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找到一个参考资料，就像你考研究所要去问考上的人一样，你就可以问他，或是找到一个人说，哦，那我如果做这件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2020年就写过自己被性侵的文章，当2021年发生偷拍之后，我就觉得同样的是性暴力这个经验我经历完了，然后我觉得我一样应该要试着写出来。特别是在偷拍性暴力这种形态底下，有非常多人会害怕站出来，是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影片再被搜寻、再被看到，因为太受伤了。受伤不是拍的本身，而是影片流传的这件事。所以我当时觉得，如果我已经消化好了，我觉得影片的流传不会再创造二次伤害，看了就像是你偷了我的钱一样的，你要不要还我钱呢、啊？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有问过我吗？所以在这样状态底下，我觉得我可以承担得起那种别人会再查到我影片的这个后果，我就觉得那我应该要站出来说明台湾发生了一个这样子很骇人听闻的事件，很重大的事件，他是真的有受害者的，而我是其中一位，而我认识非常非常多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离你一点都不遥远。所以当时候愿意写出来的动机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写出来也遇到了非预期的恐惧跟非预期的回应，对当时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学习跟蛮大的发现，说尽管这已经是很难谴责受害者的一种性暴力，我是非预期的被偷拍了，你很难挑剔说我还做错了什么事情，但那个揭露还是困难的，那个揭露完会遇到的回应还是有压力的。
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聊一下那个回应？
当时
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困难？
当时其实写完之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分享啊，或是开始人讨论，有些新闻转载什么的。让我最惊讶的是，有不认识的人他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说，我去查了一下，真的看到影片了耶，原来是真的。然后当下就满头问号，然后就是黑人问号，觉得哎，那你看我的文章没有感受到其实我不太想要你去查吗？就是我心里满腔的问号。但
原来你觉得有可能是假的啊？
对，然后你还是要去查完看完影片确认是真的，就是非常的有考证的精神这样。但是他显然忽略了，没有意识到那个在被点阅有可能创造伤害。这件事情反映的是创伤知情的教育并不普及，并不普遍。大家以为被偷拍就是偷拍当下很恐怖，其实被偷拍当下你根本不会知道它叫偷拍。偷拍恐怖是因为你会知道有很多人会去看，而你不知道谁会看，你不知道谁会怎么看完怎么想。所以当时候这个讯息对我来说是一种恐怖感，来自于 哦，好像很多人没有概念，原来流传才是最恐怖的，或者是会有完全不认识，一看就是假账号，没有任何 follow 的一个大头照也是黑的的一个 IG 小账，突然私讯你跟你说一句话，就是我在很多论坛上看到你的影片了，没了，就这样一句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无法控制的思考，他是恶意的吗？他是善意的吗？他是不是想提醒你其实人很好？那如果你预设他是善意的，你跟他说谢谢你，他下一句如果跟你说你如果不跟我见面，或是你如果不传更多影片，我就把这影片传给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那个预设对方是善意的心会有很严重的伤害，因为他是预期落差，然后那种你以为他是好人，然后你说谢谢然后拿刀捅你的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我不预设他是善意的，我预设他是恶意的，那我又该怎么回应一个可能会想要威胁你，或是可能会想要拿这个影片伤害你的一个有恶意的人？我该钓鱼吗？比如说哈什么，然后等他开始恐吓你了你再来告他，还是我应该就直接的站出来跟他说，那你请你把这样的影片检举掉，或者请你不要看。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还是我应该根本假装没看到这个讯息就把它删了？其实当下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没有太多人教过我们，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讯息你该怎么回应，然后这个每一个回应有没有可能会受伤。所以我觉得那整个在选择回应的过程，回到刚刚提到我有在咨商，然后我身边有非常多具备创伤知情的 NGO 的工作者、心理咨商师的朋友、家人，让我最后面终于能够找到一个让我觉得是安全的，然后我做了之后能够感到我没有那么多的恐惧了，我可以用一个我觉得比较自在的方式最后传讯息跟他说，如果你看到请你帮我检举他，然后我就没有再回过他任何讯息。
是，我光是听你刚才分享你的这些心路历程，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假设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留这些言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好累哦，可想而知对你而言的那个困扰程度有多大。那么刚才希慈有提到说，你其实有准备好说怎么样去面对如果说你公开之后可能被转传的这个后果，那你当时是怎么去准备的？
一开始当然在这个事件里面，你害怕影片被转传，你害怕影片被发现被看到，有一个很根本那个害怕，我觉得背后我自己出现的那种情绪，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被看到了你就会被更多人看见你的私密处，然后好像你就会变得比较脏，好像你就会变得就是你的身体像破马一样，好像大家都看过大家都用过，是一种羞耻感，就是那种羞耻感是会变成一种恐惧感，让你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但有一部分的我因为接触了很多性别教育，接触了很多关于性暴力的一些书籍啊，或是讨论，就会发现其实理性上的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我的身体被好好的使用，在我合法应该被好好使用的地方，在厕所里面上我的厕所，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不经我同意的去夺走了我不想要被看见，我在一个私密空间我不希望被看见的这个权利，所以羞耻的应该是夺走这个权利的人，他应该是那个应该要感到羞愧，应该要感到不好意思，应该想要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做了这件事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啊。所以我觉得理性层面，其实当我认知到这个应该要为这事件感到羞耻跟负责的人不是我，而是加害者的时候，或者是分享者，或者是观看者跟点阅者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放下那种我只要再被看到，那被看到的人应该要觉得羞愧而不是我。你如果还能够勇敢到跑来跟我说我看到了，试图拿这件事情攻击我，我只能很遗憾的说，那你准备好被我告了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在心理准备上，接受自己的身体不会因为被偷拍而变得比较脏，变得比较不好。有些时候它很容易出现那种，我觉得我身体很美就是一种罪恶，因为很美所以别人就会来侵害你，然后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很多的练习来自于我要喜欢我自己的身体，不管长什么样，有没有被谁看过，它都是我很喜欢的样子，它是我原生的样子，而我永远不管是不是曾经被侵害过，我都还是有权利继续决定我该怎么使用它，
是，
就算以前发生过这些事。
那么其实你一直都是从事一些可能跟 NGO 跟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面对不管是性暴力或是偷拍骚扰这些事情，你也说过教育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待性暴力的一个最根本的解决方法，那可不可以请你再多谈谈你这一块，你的理念是什么？
在偷拍事件发生之后，我很可能 NGO 工作的习惯，我就开始想，那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当
职业病，
对职业病，当然第一块很直觉就是，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去买反针孔的侦测仪器？然后发现，哎，真的有卖。但我想说，天哪，难道以后我上厕所每天都要拿东西去扫一遍吗？然后我只要扫公厕吗？饭店我是不是也要扫？走廊我是不是也要扫？更衣室我是不是也要扫？然后去买衣服试穿是不是也要扫？那我就不要出门好了，就是太累了吧。我要预防这件事所要花的心力不是买反针孔的东西我就解决了，我需要花大量的注意力在我是不是有可能被害的这件事，然后那件事情会改变我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因为你就想那就像是一个被害的恐惧，你会每天抱着被害的恐惧出门去任何地方。然后我的工作又需要很大量的信任，对人的信任，对别人的善意的预设，那我基本上没办法做我的工作，
非常矛盾。
对，然后它也不是一个我觉得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抱着我可能会被害的预设走在每一个地方，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不断的倡导我们要怎么怎么在事后的去防范可能被偷拍是一个最佳的解法，它是一种解决方式，它是一种方法，但我觉得它不是最完美，靠它就会打造一个更理想无暴力的环境，它会打造一个充满恐惧的环境。所以后来我就在回过头来研究加害者的心态，回过头来研究整个夜女的文化，回过头来研究韩国的这些事件怎么发生的，再来想那台湾如果我们要真正彻头彻尾的让那个不会有暴力但也不会有恐惧，我们需要让大家真的可以学会尊重彼此，然后能够感受到安全，能够相信每个性别都应该要安全健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他们喜欢的事情，那就真的是回到最基本最基本的性别平等教育，回到最基本的创伤知情的教育，还有情感情绪的教育。所以后来我有花一段时间，包含现在都在跟一个諮商的团队还有桌游开发的团队在研究怎么样去设计一款可以在谈偷拍经验的创伤知情的剧本杀一个游戏，或者是也开始思考刚一开始提到预防尽管困难它不是最完美的解答，但如果它要做它会是一个讲什么样子的细节的做法，比如说像发生在公厕这一类型的偷拍，公厕营建建造的指南建议书里面有没有考虑过偷拍是一种公共灾害，是一种像火灾会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伤害，在设计空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思考门的隔板要多高，门的隔板应不应该设立，比如说女厕成为偷拍事件里面最关注的标的物的时候，男厕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可是大家有没有花足够的心力去思考男性在公厕的厕所经验里面是不是有安全的，他是不是上厕所的时候隐私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是缺乏的。然后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当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会遇到政府单位，会遇到学校单位，会遇到各场馆的主管，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讨论，那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别人有这样想了，那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样的讨论更频繁的发生，让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共识。
是，我完全同意，我认为教育真的是根本，那不管是对于女性或者是对于男性的教育，过去我们可能会一直跟女性讲说要小心自己，要保护自己，很多都是小心保护，但是我们又花多少的精神或者是心力在教育男性或者是可能潜在的加害者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你心中的某一些问题，或者是对于权力的不理解而让你会想要去加害其他人，就是去教育这些可能的加害人可以不要加害其他人吗？不晓得希慈有没有其他刚才还没有讲过的这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你心中的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曾经也同样遭遇的这些受害者朋友们。
我觉得像今天我有机会拿到麦克风，或者是我可以在网上写文章会分享我的做法，我都非常非常希望所有人听到或看到的时候要记得我 讲的所有的做法跟回应方式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它不是一个应该的答案。很多人会觉得我听了这东西就应该要跟他一样，我应该要跟他一样做什么事，我应该要做什么反应。但我一直都觉得当性暴力的发生，它的根本是剥夺了你的自主权，剥夺了你决定你身体可以怎么用跟被谁看到的自主权。那你怎么回应这个事件应该是你的自主权，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那会是你的决定，很好。你想要去报警让一些人知道，很好。你想要公开写出来让所有人知道，很好。就是不管什么选择，这是你的选择，你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你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性暴力的发生。你想要改变的工作，那也很好，那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你想要继续做你的工作，不管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存在，你想要继续坚持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也是你的决定。然后他不应该要被别人拿另外一个人面对这个事件的做法来说你不应该这样。所以我觉得最后面其实想分享的事情是，这个处理面对性暴力、数位性暴力的经验，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发展的一条路径，复原的路径、对抗的路径、跟别人一起前进的路径，它没有标准答案。但你今天听到一种版本，你可以再想想你自己有没有想要改变你现在的做法，或者是你想要继续坚持你的做法，那都很好。只是也有人跟你一样面对同样的起点，然后我们再走可能不太一样的路。
非常谢谢希慈的分享，你的分享让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真诚，然后很受到感动。就像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也会跟同学们讲说，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果在街上可能被杀一刀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恐惧去跟其他人求救，或是跟其他人说我被砍了一刀，然后加害者很可恶。但是为什么对于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这样子的议题，我们遭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却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错，甚至会开始检讨自己。那我觉得今天希慈的分享的你的所有的经验，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跟很大的鼓励跟勇气。谢谢
各位听众好，我是社工师杜英秋。如果不幸真的遇到偷拍的，接下来该怎么办？以下是我想给各位的建议。首先，如果可以，请立即收集或保留证据，例如收到对方偷拍的影像，拍下针孔的位置，或是看到对方正在拍摄时，就可以赶快报警。因为只有报警，警察才能调查，申请保全证据，扣取对方偷拍的工具和影像，或者警察才有公权力可以调取被偷拍的公共场所摄影。第二，如果在公共场所发生，可以大叫制止，或请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协助处理，例如协助报警。第三，如果确定有偷拍，但你考虑种种原因不想报警，可以告诉对方，以他的行为已经违法，并要求对方把影像删除，记得要删两次，第二次是资源回收资料夹，同时可以记住对方的名字和通讯方式，这样一旦发现偷拍影像被散布，就可以有行为人的名字和资料进行报警和提告。最后，如果是认识的朋友或亲密性关系者，你可以要求删除以外，可以请他写切结书，以确保他删除日后不会散布。以上是我的分享，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社工师英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